谢谢黄牧师的介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再次的谢谢洛格教会，二三十年来一直支持我跟昌真的侍奉，在更新传道会的侍奉，也谢谢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做成为我们的义工，也在金钱、在祷告各方面支持我们，我们谢谢。那这次也很高兴有机会黄牧师开约翰福音在更新学院开，所以今天下午呢还有四个钟头的时间，到晚上三点到七点，那我也今天下午也一定会去。这几天呢黄牧师讲约翰福音，那对我帮助很大，我也鼓励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能够有机会，你们这边有这么好的有恩赐的黄牧师在这边做教导呢，能够把握机会能够选课啊。那我们下个星期五晚上六点钟开始呢有四个钟头，然后接了也是星期六全天，然后星期天也是下午几个钟头呢有另外一门课程叫真言。那我特别呢也鼓励弟兄姐妹们参加，因为真言呢不是很多地方开这个真言的课。那我们这门课呢是刘少平牧师，那刘少平牧师是我 Westminster 的同学，那我特别推荐这门课呢，因为当时呢他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呢叫 Bruce Waukee， 是这个时代真言的世界的权威的之一，那他是他第一位 Westminster 出的 PhD 的学生。特别刘少平牧师呢自己花了23年，他亲口跟我讲的，把真言当然参考了很多他老师的帮助，那呢写的真言书变成上下两集。那他讲呢是用深入浅出的方法，我第一遍我看过了，而且写了书评，那呢我相信一定能够成为你们的帮助，因为成为我很大的帮助。那这个真言他讲有传递性，而且他写的方式他教的方式也非常好，深入浅出。所以我鼓励下个礼拜五晚上啊，在这边有这么难得的机会，你如果花3天不到的时间，你可以得到一位传道人一生的笔记，这方面专家的笔记。像黄牧师这是有90页左右的笔记都给了我们啊，我看到这笔记对我读约翰福音成为很大的帮助啊，他看得出来他所花上的功夫，把各家各门的针对的几个难题那清清楚楚的展示在我们的面前啊。那求神给我们这个意志，愿意去进修，好吧。那今天我们一同思想呢那一个主题啊，那是耶稣世人的安慰者。那这个主题呢我们在路加福音第7章11节到第17节，我们刚才读过，总共7节的经节，5节的经节是讲到这个神迹的本身，2节的经节讲到这个神迹所带出来的影响，就好像一个指标一样，指出了我们主耶稣的生命跟他的侍奉。那让我们从这7节的经文中间成为你跟我的帮助，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操练，能够得到怜悯的动机。弟兄姐妹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有3个敌手我们面对的。第一个，我们的敌手就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肉体。第二个，我们的敌手是围绕了我们的这个世界。第三个，我们的敌手，属灵征战的敌手，就是那看不见摸不着的魔鬼。圣经上讲，这个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今天你跟我处在一个后现代潮流冲击下的一个社会中间，那我们看到世界对我们的影响，那就是后现代主义这个思潮带给我们的影响。今天 针对的这个主题，我特别要提出有几方面的世界的思想，成为你跟我有那个怜悯动机的一个困扰，或在压制的我们怜悯的动机。第一个就是自治主义，自治主义让我们不服从权柄，自治主义让我们把我们的自己当作主体，把神当作是客体，甚至是基督徒把神当作是客体，需要他的时候叫他进来，而我们自己是自治，不服从权柄，是主体。那我们看到我们专顾自己，也像保罗所讲的，在针对了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到的这个情况，也让你跟我看到了这个不但是自治主义，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后现代思想中有一种因素，这种因素造成了今天的现代你跟我在社会上的人有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叫做受害的心态。我们善于自辩，我们呢疏于认罪，而且我们不愿意悔改，我们常常自怜，这一种的观念直接的就影响到了主耶稣今天他的神迹中要你跟我所学习的，有一个操练的靠着他的恩典有怜悯的那个动机。今天的人，社会上的人失去了那怜悯的动机，求神借了今天这几句话几句经文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种受害的心态是来自那个奥地利的那个弗洛伊德 Freud 的那种思想，他是一个精神分析派的一个专家。那这种的思想呢，使我你跟我有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呢，就是牵什么东西都是别人不对，而造成了我目前的这种情况。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去除这些后现代潮流对我们的影响，特别那种压迫怜悯的动机的这种因素，让我们能够靠主的力量能够除去，那让我们能够拥有主耶稣基督的这种怜悯的动机。那让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好吗？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敬拜你，来宣讲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帮助我们，充满我们的心，引导我们进入到真理，让你的灵跟你的话相辅相成，使你自己的儿女能够得益，使我们向你的敬拜能够蒙你跟众天使的欣赏。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悲惨世界是一个有名的剧本，曾经在我们纽约百老汇演出，也在世界各地演出，包括巴黎、阿姆斯特丹等的大的城市里面。自从人类的始祖犯罪了之后，我们的世界就变成跌落到成为一个悲惨的一个世界。马太福音里面，马太描写这个主耶稣的眼光中看出这个世界，他这样的描写说，他指着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养，是一个悲惨的世界。我们的耶稣充满了怜悯的动机，他那个怜悯的属性让你跟我看到他是一位世人的一个安慰者。当路加在描写主耶稣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主耶稣那个怜悯的那个特性，他喜欢跟一群贫穷的人，一群可怜的人，一群被鬼附的人，一些身体上有残缺有疾病的人，有重担，在社会上被忽略，在社会上被弃绝，蓝领阶级甚至于被弃绝的那些失落的没有盼望的一群，这群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这群人在社会上没有声音，是沉默的，他们是在挣扎中间活下去，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他们甚至于不知道明天的食物从什么地方来，他们不知道如何活下去，甚至于他们没有勇气面对了 将来。
针对了这个背景，路加指出了主耶稣的那个怜悯的动机，指出了主耶稣他就是那个世人的安慰者。主耶稣的怜悯是主耶稣运到主耶稣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一个属性之一。今天我们看这短短的五节里面看这个神迹，而且我们从这五节后的这两句看出这个神迹指出来一个什么，指出来一个兆头一样，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的生命他的侍奉，他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他怜悯，因为他的慈悲。今天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我们来探讨这个主题，这个耶稣世人的安慰者，他有那个怜悯的动机。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的是基督安慰悲伤人的心，第二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的是基督解决人类的困境，第三个角度我们思想的是基督满足人性的需要。这三个角度都指出来一个主题，基督的怜悯，他是世人的安慰者。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基督安慰悲伤人的心，这是一个悲惨的世界。我们看到十一节在这边，十二节讲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个死人呢，路加在这边解释说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个寡妇。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那我们呢这边一开始路加写过了不多时，我们知道大概过了第一天，那就是路加在前面所记载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因为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喜剧。我们在这边看到主耶稣呢显了一个神迹，在那边显一个神迹，加百农显了一个神迹呢，是个百夫长的仆人，一个宝贝的仆人，使他的能够活过来，使他能够得到了医治。那我想呢，这个百夫长一定是个很好的百夫长，而且这个百夫长呢，那他的宝贝的仆人被医好了之后呢，他一定请宴会，请宴会的话呢，那当然耶稣那这些门徒跟在后面的那当然呢也享福了一通呢，那吃得很好，那到了晚上大家高高兴兴。第二天他们走到了往西南的方向，走到了拿因城，是在山上。我们看到走到这个新的这个城拿因城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将近城门。你知道在2000多年前这个时候呢，城门的地方就像我们的什么闹区，我们的 downtown 一样，在城门有长老在那边有问题可以问他，他做判断。在城门有各式各样的生意的交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到了拿因城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景象呢，是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那在这边路加呢很简洁的描写，这个死人呢是一个母亲的独生的儿子，而他的母亲又是个寡妇。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两对，有一对前一个晚上酒酣耳热吃的饱足是一个喜剧，一个人的病得到了医治了，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喜剧。接着来到一个拿因城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一个悲剧，哀伤的悲剧。朋友我告诉你，这就是人生，这就是这个悲惨的世界。前一天可以是在喜宴，前一天可以是欢欢喜喜，后一天可以是一个丧礼。两个星期前这星期五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那这个电话是从西雅图 North Carolina 打过来的。这个电话打电话的这个人是以前洛哥大学查经班的一位分子，他们在查经班在这个地方在曾读完了学业。30年前1980年他们离开了查经班，他们到夏洛 North Carolina， 在那边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夏洛在那边教书。那我接到这个电话是他拿起了这个电话告诉我，他讲定武，他讲
我讲他太太的名字，丽华过世了。我讲是什么事情，他告诉我几件事情，我马上讲，我用找到了第一班飞机，我马上来，我马上来。那一天星期天下午2点钟，我替他做了最后的他太太最后的一个葬礼。那这就是人生，一个欢喜的队伍，一个哀伤的队伍，两个队伍在纳音城的城门口在那里交遇了。我们看到这一种的情况，这种悲惨的世界，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耶稣安慰悲伤的人心。我们相信今天中间有很多悲伤的人心，我不知道，但是基督知道你的心，你的心里面现在在流泪，也有很喜乐的心，但是我告诉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悲伤会跟着紧接着而来。我们在这边看到，我们要仰望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有了怜悯的动机。我们在这边看到十三节的上，我们看到了主看见寡妇，主看见，路加用这个主来讲，这是个路加典型的一个句子，叫耶稣基督是主，他是生命的主，生命的主看到了这个寡妇，看见，这个看见我相信不是指肉眼，而是心中的看见，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心与这个寡妇的心相连接了，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心有了什么？有了怜悯的动机。人没有看见，但主看见了那个怜悯而起来了。我们看到这边路加讲寡妇，寡妇十二节里面两次提到寡妇，十三节里面提到寡妇，寡妇，寡妇，寡妇，寡妇是圣经中一个主题，从旧约到新约连贯的，寡妇是世界上值得怜悯的人，在这边他们需要得到帮助。但是我们看到路加形容这个寡妇的时候，他讲他是独生的儿子死了，寡妇唯一的依靠是他的儿子，但是他只有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死了。因此呢，我们看到路加在描写这一位可怜的妇人的时候，他是可怜人中的可怜人。路加记载到这个神迹的有一个特殊，在这个寡妇，这个可怜人中的可怜人，那蒙了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的动机而看见了这个寡妇悲哀的这个心。路加在描写短短的五节中描写这个寡妇这个神迹故事的时候，这个寡妇从头到尾在五节中间，我们没有看到路加描写他讲过话，他没有说过一句话。在这个里面，路加的描写他是沉默的，因为这个寡妇他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他是一个没有人注意的人，他的话语是不受重视的人，因为他失去了他的一个依靠。但是主耶稣看见，主耶稣看见之后，就在心那里面是看到了寡妇的心。第二个角度，我们看主耶稣的怜悯的动机，不但是看见，我们看到第十三节的中，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我们看到那个寡妇，主耶稣不但知道他的心可怜，他的心绝望，主耶稣呢，而且怜悯他，怜悯他等于是主耶稣的心肠都拿出来，愿意什么？愿意同情他，来体会出来这个寡妇的心情。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寡妇没有开口求什么，我们在这里看到路加没有提起这个寡妇有任何的要求，没有提起这寡妇有任何的信心，但是耶稣不但看见这寡妇，耶稣怜悯这寡妇。我们第三个角度，我们来看到基督怎么安慰悲伤人的心，他同样的 怎么样安慰这寡妇，同样的可以成为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帮助。我相信我们中间有悲伤的人，我相信耶稣的灵在这里，他能够体会出你心里面的悲伤，而且呢，他的心肠愿意怎么样拿出来跟你怎么样跟你来交通，他怜悯你。我们再看第三个角度，讲耶稣安慰这寡妇，十三节的下半段，下半段有个字，主耶稣主对他说不要哭。我想主耶稣不止一次在这个地方，他不希望人哭。什么样的哭他不希望？绝望式的哭。我想同样的，当拉撒路的姐姐在那里哭的时候，跟旁边的人哭的时候，同样的，主耶稣不希望他们哭的程度像外邦人哭一样，好像没有盼望一样。主耶稣看到了这个寡妇，主耶稣怜悯这个寡妇，主耶稣安慰这个寡妇，叫她不要哭，不要绝望的哭。神造人跟所有的动物，我想只有人会哭，有眼泪，让我们有眼泪。神造人让我们可以悲哀的时候，借着眼泪成为我们情感上的发泄。大卫曾经说，跟神说，主啊，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让我们学大卫，神有那个怜悯的心，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了怜悯的动机，他不但看见，而且他怜悯，他不但怜悯，他可以使我们不要绝望的继续的哭下去。不要哭，整个的故事里面主只讲过两句话，一句话是对了这个丧失掉独生儿子而他自己没有盼望，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不知道如何活下去，不知道明天怎么样去面对的这个妇人。不要哭，我们在这边看到耶稣的安慰，我们在这边看到耶稣是一个世人的一个安慰者，耶稣安慰悲伤人的心，因为这是一个悲惨的世界。我们再从第二个角度来看，基督不但是安慰悲伤人的心，基督解决人类的困境，因为人类有困境。我们看第十四节，于是近前按这岗，抬着人就站住。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这个十四节里面有几句重要的话，十四节里面第一个重要的话让我们看到，预示近前按这岗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单只是看见，不单只是心里面的心肠拿出来要跟你认同那个怜悯，而且不但叫你不要绝望的哭，而且他采取行动。我们的主耶稣采取了行动，在这个第二大段里面我们看到他要解决人类的困境，唯有他可以解决人类的困境。人类的困境自从亚当夏娃违背了神之后，人类就跌落到一个光景中，这个光景悲惨的世界中间，人有困境。这困境中文最容易用四个字来解释，生老病死这几个字，最终的结果是死，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死。我们看到现在主耶稣要解决人类的困境，他采取行动。我们看他采取什么行动，近前按了这个岗。犹太人是抬尸首的，而且不但抬尸首，而且呢，这个棺材上面的盖子是打开的，所以呢，主耶稣采取的行动，你要看看当时怎么样，在城门口拿阴的城门口，那呢人都围绕在这旁边，而主耶稣注意到这个妇人，他不但注意到妇人，他现在采取行动，他进入到这个悲惨世界中这个主角的旁边，他手按住了这个杆抬着这个杠子。
承担了使人重担的那个杠子。耶稣使这个送兵的队停下来了，主要同担这个寡妇的重担，主要解决这个问题。多少时候你我在一个悲惨世界中，我们遇到了当然比不上像这位寡妇这样的处境，我们遇到了重担，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自己去面对这个。当我们甚至于哭切，当我们甚至于会有绝望的时候，朋友，我告诉你，耶稣是世人的安慰者。你能不能在这里看到，这个时候你可以让主耶稣基督参入到你的什么，你的这个被爱中间。主耶稣手拿住了那根杆子，抬着杆子，整个的队伍就停了。主耶稣插入到这个悲惨世界中，这个小家庭的困苦，他的悲惨之中，他那个怜悯的动机产生了怎么样行动，而这个行动他要解决人类的困境。这个站住了，在这边写呢，我们看到圣经讲抬的人就站住了。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整个拿因城这个闹区，这个的人，城门口的人就在观望，注意力看待主耶稣。主耶稣插入到这个家庭的人的生命的当中了，他要做什么呢？朋友，你肯不肯让主耶稣基督插入到你的生命？我记得我让主耶稣插入到我的生命，刚才黄牧师介绍的时候，那呢，我1985年2月6号的晚上，那我清清楚楚，我跟长征，我们全家，我们祷告了一年多，清清楚楚，那一天我们累积了所有神跟神旨意的带领，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应当让神插入，我们全时间的，我们要奉献自己，进入到工厂。所以当我跟学校的同事分享的时候，这个同事中间有一位很知名的中国教授，那应用力学的，他讲定武，他讲有没有办法星期三中午我们到海边去餐馆去吃饭。那在海边餐馆吃饭时，他要听我的见证。虽然他不接受耶稣基督，那但是他最近那个时候也有悲剧，他带了他的一个 teenager 的一个儿子到大陆上去的时候，那回来的时候，这个 teenager 的儿子得了一个很奇怪的病，没有多久就死了。那这个太太就怪他去，带了他去讲学，结果呢儿子死掉了，夫妻之间要离婚，所以他心情非常复杂。他抓住了我的手，他讲：“你讲讲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要全时间的你要做一个传道人？”当我把这个分享完了之后，他抓住了我的手，他讲：“定武听，他讲 I envy you， 我嫉妒你。”他讲我不能像你这个样子，他讲我好像站在溪水中的一个人，我不允许任何的人插入，我一直被溪水所冲击而流，我没有办法停下来，我嫉妒你。朋友，在这个悲惨世界中，你是不是遇到了那个瓶颈？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打开，让主耶稣基督插入？你愿不愿意听主耶稣基督的话？这个耶稣是人的安慰者，他讲不要哭，不要绝望的哭，让我来插入到你自己的生命中。是的，我知道被插入的感觉，我也知道插入之后他带给我的福分。耶稣要插入人的生命。接着我们看到耶稣对插入，不但插入，他还开始行动。他对了已死的人说话。我们看到耶稣给了一个个别的呼召，14节的下，耶稣说少年人，耶稣叫这个少年人。我们看到每次主耶稣基督死人复活的时候，都是用一个个别的呼召，在这里耶稣用少年人。 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跟拉撒路出来，在那个耶路的女儿的时候，他叫女儿起来吧，用了一个字，用了他的话就带出生命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叫这个少年人，向少年人说，主耶稣在整个的今天的七节中间只讲过两次话，一次对那个绝望的妇人讲话，寡妇，一次对他失去的已死的儿子讲话。你愿不愿意在你的一生中，把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把自己打开，说让主耶稣基督插入，我不绝望，因为耶稣是人类的盼望，是世人的安慰者。耶稣对世人说话，接着我们看到不但他说话，我们看到一个结果，耶稣使已死的人复活。我们看第十五节，那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我们看到特别有一个有一个学者Hobart 这个哈巴特，他写了一个路加医学用语，他在这边这本书上他讲了路加说的几句话都是医学的用语。坐起是那个病人从床上怎么样坐起，在这边呢医学上是要看这个人被医好了，是个医学的词句，已经好了，好了，路加福音第十七第十是好了，也是个医学的词句。这个少年人被主耶稣一句话讲出来之后复活了。我们看到这复活了，复活证明什么？他能够说话并且说话，就表示这个人怎么？这个人是活的人了，是个见证。城里面拿因城里面所有的眼目都注视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看他握住那个杆，看他插入这个家庭，看他对这个已死的说话，而是死人复活。主耶稣能够是寡妇的独子复活，因为他讲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耶稣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基督解决人类的困境。第三段我们看到基督不但解决安慰悲伤人的心，这是一个悲惨的世界，基督不但解决人类的困境，是生老病死。我们看第三段，基督满足了人心的需要，使人能够有复活的盼望。我们看十五节的下半段，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路加描写耶稣怜悯的第二句话，这是表明出来他怜悯的动机。怜悯的动机是要使这个孩子少年人复活之后回到他母亲那边，这是一个完全满足他母亲需求的一项的行动。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满足了这个寡妇，这个绝望着哭的那个寡妇，不知道明天为什么要活下去的这个寡妇，使他得到了满足。怎么得到了满足呢？基督怜悯的完整性。我们看到交给他，把他交给他的母亲。通常我们看到主耶稣显得神奇之后，像那个乌龟的在山上奔跑的，用自己割自己这铁链都能够打碎的这个也要跟主耶稣基督。那我们看到有主耶稣基督医治好的都要跟随他，但是这个主耶稣没有叫他跟随他，主耶稣把他完完整整的交回给他的母亲。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在这个物质世界中间，首先让我们看到是神显出的大能，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交还给他，因为这个儿子是这个母亲的安慰，因为这个儿子是他母亲的依靠，因为这个儿子是他母亲的满足。所以主在这个神奇中间满足了这个家庭，满足了这个可怜的人中间的可怜人的这个需求。不但基督的怜悯有它的完整性，基督的怜悯有它的普及性。我们看到了这五节的情节，我们今天看到了，
我们接着看这五节的经节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结果路加把它记载在两节的经句上，就是第十六节第十七节。第十六节第十七节带出了两件，至少两件到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第十六节，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神眷顾他的百姓，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大和周围地方。首先我们看到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这是第一个这个神迹所带出来的影响。我们看到主耶稣怜悯的那个属性，他这个怜悯的动机完成了一件工作，而这件工作显出来主耶稣做事做工的完整性，也显出来他的普及性。如果主耶稣基督可以使一个死去的复活的话，那你的问题主耶稣不能够解决吗？所有人的问题，所有使你绝望的问题，主耶稣都能够解决，有它的完整性。这好像是一个兆头一样，讲到预言要实现，主耶稣以后要在十字架上完成这救赎之功的时候，那时候人类的困境就完全被突破了。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做的这件事情是带给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归荣耀于神，那肯定是一件蒙神喜悦的事情。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在这个后现代潮流中间，我们有自治主义，我们有受害心态，我们有 Freud 的那种受害自怜的怪别人的那种心态，而不愿意悔改，难以有信心的这种心态，让我们拒绝这种心态影响我们，让我们多求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相信他是世人的安慰者，他做的功是完整的，他做的功是普世的，他是世人的安慰者，他做的事情讨神的喜悦。有一件事情肯定今天我们可以应用的，就是我们操练求主给我们恩典，操练那个怜悯的动机。这个世界是个悲惨的世界，多少的人需要我们怜悯，我们的怜悯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力量，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有时候听烦了，我们这有限公司会破产的，我们必须要用神加给我们力量，把这位姐妹这位弟兄这个家庭带到基督的面前。那但是你跟我要把这位姐妹这个家庭带到基督的面前，你跟我必须操练有那个怜悯的动机， The mercy motive， 让你跟我借了主的恩典操练，你旁边的人可以你把他带到基督的面前，你的邻居，你的社区，你的朋友，每一个都在悲惨的世界中间，你只要花点时间了解他们，花点时间亲近他们，你知道每一个家庭都有他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当你了解的时候，你的怜悯的动机就是讨神喜悦，就可以跟主耶稣基督在这边一样归荣耀给神，十六节一样。在这边第二个让我们看到这个带出来这个影响，这个带出来的影响我们看到在这里，在十七节这边，十六节 后面又说，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不但是一件归荣耀给神讨神喜悦的事情，也是一个也是当拿因城的人看到这件事情之后异口同声的说了一句话，神眷顾了他的百姓。弟兄姐妹，这一句神眷顾了他的百姓是一个一句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重复的一句话，神眷顾，眷顾一个字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眼目在那里寻求，好像你老鹰保护小鹰一样，眼目在那里寻求有没有任何可疑的东西会伤害到小鹰的情况之下，在那里操纵，在那里掌管，在那里看顾。当创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创世纪结束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这个饱经沧桑的这位约瑟 要离开世界的时候，那呢创世纪的结尾带出来两句非常美的话，是重复的话，我读给大家听。在创世纪五十章二十四节，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93年在埃及的经验所浓缩成的一句话，神必定看顾你们。这个看顾就是眷顾，是旧约的一句连贯的一句到新约的一句话。他不但对他的弟兄同辈的人讲这句话，他接着到了25节的时候，他对以色列的子孙，对我们的下一代，对他的下一代讲一句话，神必定看顾你们。这句话拿因城的这些人成为见证，看到了耶稣所行的这件事情，讲起了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我们中间的人大半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你遇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在悲惨世界的时候，求神让你提醒你记得神眷顾他的百姓。你也把这一句话当作福音传递给你的邻居，你的同事，当他们在悲惨世界遇到了没有办法面对的时候，你操练你的什么 mercy 的动机，那个怜悯的动机，能够把他们这个家庭带到神的面前来。朋友，我们今天看到的故事是以悲剧开始，但是它的结局是一个喜剧。寡妇的独子复活了，而且耶稣将他交给了他的母亲。不止如此，我们也看到了众人归荣耀于神。不止如此，我们也看到了众人的见证，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这句拿因城的民众的反应，证实了圣经新旧约里面强调的一个主题。不但是约瑟讲过这个话，拿俄米跟路德经历过这句话，神眷顾他的百姓。我们也看到施洗约翰的父母，当他们怀孕的时候，也同样的讲这句话。我们也看到了在耶利米的哀书里面也讲到了，那个神不知断绝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鲜的。朋友，如果主能够使这寡妇的儿子复活的话，他难道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吗？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能够从今天的课程中学到一个功课。今天课程只有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20个字来代表，基督的怜悯是世人的盼望，他赐给人永恒的生命。他的怜悯是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盼望，他赐给人永恒的生命。我们可以比这个寡妇有更大的盼望，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完成了救赎，你跟我有永恒的生命。主耶稣是永生的赐予者，他是世人的安慰者。让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模仿操练怜悯的动机。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求求你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在这悲惨世界中成为你的使者，操练怜悯的动机，成为你的工具，引人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世人的安慰者。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外面有一个书桌带了很多新的书，我特别推荐一本，那个有一本关于天堂的书拿来默想是最好的，是我们最新出的，好吧？那我希望你能够有一本，就是善用今生默想天堂。